俄罗斯股市连续第二天暴跌，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指数星期二，也就是12月14日早上，跌幅超过了6%，跌回到了今年2月末时的水平。但稍后的交易趋于平稳，许多失地都被收复。一天前的星期一，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指数下跌了近3.8%，跌回到了今年5月时的水平。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证券交易指数 RTS 星期一下跌将近4%，达到了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股市暴跌，除了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局势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许多投资人都想赶在年前加紧抛售手中的卢布资产。美俄两国领导人最近举行视频会议后，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乐观情绪很快被紧张的气氛所取代。特别是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刚发表的一番讲话更让市场感到不安。利亚伯科夫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北约对莫斯科所提出的保证俄罗斯安全的有关要求置之不理，后果将会是俄罗斯会动用军事手段加以回应，而接下来就将是新一轮的对抗。俄罗斯从上个月起针对乌克兰集结调动重兵，甚至有预测过一两个月后俄罗斯会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支持下，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针对立陶宛和波兰，也就是在与北约和欧盟的边境制造难民危机。稍后俄罗斯提出想获得北约的书面担保，要求北约保证不继续东扩，不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加入和不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让一些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感到莫名其妙。许多批评声音认为乌克兰本身就是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现在普京当局竟然指控受害和弱小的一方威胁侵略的一方，这种逻辑荒唐可笑。还有评论认为1994年所签订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提到，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5个核大国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交换，乌克兰交出和放弃当时苏联遗留在乌克兰境内的核武器。但作为签字一方的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的东部，俄罗斯自己首先违反和不执行有关的国际协议，现在莫斯科又提出所谓的书面担保，克里姆林宫的举动同样十分荒谬。普京当局制造紧张气氛和威胁乌克兰，这背后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仍然不明朗，但一些评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所提出的所谓的书面担保可能仅是借口和幌子，这可能是普京当局与美国和西方讨价还价，希望能够达成某种交易，想争取获得更多利益和好处的一个重要筹码。一些目前流亡国外的普京政权的批评人士说，普京意识到美国可能希望与俄罗斯休战，不想让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制造更多的事端，这可让美国能够腾出手来专心在亚太地区对付北京。普京因此向谈判对手不断开出新的价码，那就是如果俄罗斯不捣乱，对方还会给哪些好处。他们认为普京又如同一个街头流氓一样，此时看准时机不断提高要价。普京希望对手让步，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和希望获得的好处可能有如下几个：一是要美国和西方牺牲乌克兰，向乌克兰施压，让乌克兰接受由俄罗斯解释的明斯克协议。乌克兰舆论认为普京版本的明斯克协议意味着让乌克兰修宪，承认由俄罗斯武装和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势力在乌克兰合法活动，甚至让这两个地区能够在乌克兰议会拥有席位，这等于同意让普京向乌克兰体内植入毒瘤，普京借此可随时随意操纵和影响乌克兰，从而能让克里姆林宫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 但一些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西方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国正密切关注各方如何在东欧地缘政治上的这轮博弈，牺牲乌克兰会让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立刻看到希望。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废止之后，俄罗斯担心美国有可能在明年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中短程导弹，类似的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能够抵达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因此让普京当局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虽然作为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适合部署这些导弹，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在地理上更接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但由于北约内部的官僚程序以及北约多年前东扩时对俄罗斯所做出的一些承诺，目前反俄罗斯气氛浓厚的乌克兰可能比波罗的海国家更容易也更愿意部署这些导弹，因此普京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阻止在乌克兰部署导弹。而绕开乌克兰穿越波罗的海通向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目前已经建成，现在正等待着认证许可以及欧盟和德国的批准后能够输气。北约二号能够让俄罗斯未来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时不使用苏联时代兴建的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那将让乌克兰的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会大约减少三分之一，达到普京惩罚乌克兰的目的。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普京借助在东欧制造紧张局势，想施压欧盟批准北溪二号尽快输气。此外，如果俄罗斯一旦真的开战和入侵乌克兰，通向欧洲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自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到那时北溪二号管道将会成为取代乌克兰的一个选择。如果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目标无法达到，俄罗斯接下来的举动可能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这就如同俄罗斯现在承认属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但是这两个地区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一样。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为此俄罗斯已经开始准备并发出了一些警告信号。在不久前举行的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大会上，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领导人都被悉数加入到了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最近几年还向乌克兰东部这两个地区大量发放俄罗斯公民身份护照，同时让这两个地区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更密切地整合在一起。为了防止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后招致乌克兰的报复和反弹，俄罗斯此时集结重兵可达到威慑乌克兰的目的。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普京正试图打造新版本的苏联帝国，但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没有乌克兰，普京的这一梦想就无法实现。随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和西方的脚步不断加快，俄罗斯权贵阶层认为，俄罗斯不仅会彻底丧失乌克兰，乌克兰甚至会成为俄罗斯身旁的一个永远的麻烦。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都分别发表专门的文章论述乌克兰议题，其中特别提到绝不会允许和容忍一个与俄罗斯敌对的乌克兰在俄罗斯身旁长期存在。但加入北约和欧盟目前已被乌克兰写入宪法，莫斯科显然无法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走上不同的道路。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只有加入北约才是对乌克兰安全的最好的保障。他认为普京胆敢入侵乌克兰绝不会占到任何的便宜。索斯金说，乌克兰本身并不想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那将会非常血腥，会造成数万人的伤亡。乌克兰并不想让自己的子弟这样送死，但普京政权可能对死多少人并不太在乎。2014年之后，乌克兰一直认为与俄罗斯处在战争状态，因此当媒体大量讨论俄罗斯再次集结重兵时，乌克兰社会对此的反应 却是异常的平静，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仍然继续上涨。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最近呼吁西方不要对俄罗斯让步，更不应该拿乌克兰与普京当局做交易。他还呼吁北约应该接受乌克兰。波罗申科说，普京的短期目标是在乌克兰内部制造不稳定和混乱，在外部持续保持压力，最后征服乌克兰。但普京的长期目标则是让乌克兰最终彻底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развернулась кровопролитная война с десятками тысяч убит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гибли граждане Украины. И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а развязать такую войну страшную.